古老呼吸来自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在日常好好实践。今天的来宾是 Stacy 老师。欢迎来到粉妮书室，您正在收听第65集。在一场阿育吠陀的健康智慧教学瑜伽呼吸法实作体验的课程当中，由 Stacy 老师带领的这堂课深深的吸引着粉妮，让我呢忍不住在课后立马跑去和老师认识。从此对于呼吸法的推广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成为我们最大的共鸣。很开心 Stacy 老师来到书室里和书室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听听 Stacy 老师说说阿育吠陀，聊聊瑜伽哲学，这些都是来自古人的生活智慧，如今呢先进依旧，科学非常。这一集内容相当精彩，让我们赶紧一起来欢迎 Stacy 老师。哇，我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老师 Stacy 老师呢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下瑜伽呼吸法，这也是我最爱的呼吸法。Hi Stacy 老师。
Hello Fanny， 大家好。
老师，上次在课堂当中啊，我们在听您说阿育吠陀以及呼吸法的种种分享，还有我们有实地的那个操练，哇，我真的是引发我非常非常大的共鸣啊。
谢谢你。
那我好奇哈，想要问一下老师，就当初您接触阿育吠陀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还是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好。那首先的话，我觉得要从阿育吠陀开始谈起的话，我觉得是要提从2014年开始谈起吧。2014年之前的话，其实我的工作方向它其实都是跟行销跟管理比较有关系的
啊。
那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台湾中部的一个医疗体系去工作。
嗯，
那个医疗体系它蛮特别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医院啦，但是他们其实慢慢的也开始重视，觉得说健康促进还有预防医学，其实在整个健康的一个体系上面的话，它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嗯，
我当时在工作的那个部门的话，它其实就是在推动这两件事情。
嗯，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新加坡，我们就是邀请了一位叫做 Vasanti Pillai 的老师到台湾来。那Vasanti老师的话，他其实就是专注在阿育吠陀跟瑜伽的一个教学，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跟老师接触之后，我突然觉得阿育吠陀跟瑜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有科学根据而且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对我们现在来讲啦，
对，
即使它是5000年前的一个医疗体系医疗系统
了，是，
但是其实对现在来讲的话，它依旧它的观念依旧是非常的适用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就开始跟着我的老师，就是Vasanti Pillai老师一起开始学习阿育吠陀跟瑜伽。
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缘呢。当时你已经在医疗体系里面。
对，没有错。
哦，其实阿育吠陀的确是一个古老的医学。
嗯，
对，
它其实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 是其实它中间的话其实被忽略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到近年来的话，其实它的一些观念从它的典籍里面去阅读的话，你会觉得它的非常多的观念其实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还开始正要谈的一些内容。
是，
所以
是是，
嗯，我们可以发现先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还非常大的。
对，这个我很认同，真的。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是承认而且也大力推广瑜伽是作为辅助医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事实上瑜伽跟阿育吠陀它的起源跟共同点其实很多，对吗？
没有错，他们两个的话，我们一般在称瑜伽跟阿育吠陀的话，我们都会说它是姐妹科学
啊。姐妹科学，嗯，
为什么要称作姐妹科学呢？其实在印度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人的话，他们把它分为是四个部分啦。一个部分是身体，
是，
然后它会有感官，然后它会有心理，然后最后一个的话他们叫做阿特玛。阿特玛的话，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的真我，或者是有点可能会讲到灵这个字。所以他们认为说这四个部分在一起的话，他才能被称作是一个完整的人。 那所以在这个面向上面的话，其实阿育吠陀跟瑜伽的话，他们其实都是以这样子的概念去做发展的。不过阿育吠陀的话，它更重视的是在所谓的物质，也就是所谓的身体这个部分，它也会谈到心理。那但是它的身体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多的，谈的会比较多的。那瑜伽的话，它比较反而比较重视在心理的层次，甚至是到我们刚刚讲的阿斯玛的层次。所以他们两个的话，他们其实是必须要互相配合的啦，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身体上面有疾病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探究到心理的层次，甚至是更高的所谓的真我的层次。所以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最根本的。
是，我记得在课堂中也听老师有介绍，就是从阿育吠陀的观点来看人的体质。那体质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蛮就常从小就常听哈，不管是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都会提到体质这一块。那在阿育吠陀对于体质的部分，它有什么比较不同的地方吗？
阿育吠陀的话，它其实把体质分成了基础的三个大类，但是它并不表示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被归纳到这三个类别里面哦。
是。
那我待会会做说明哦。那他们其实分成三个类别的话，叫做 Vata、Pitta 跟 Kapha。那翻成中文，我们翻译的话，它 Vata 的话，我们会翻成是风行，
风行
就是风的形的形态的那个形。那Pitta 的话，它是火。
火。
那 Kapha 的。Kapha 的话它是土，
土，
所以一个是风，一个是火，一个是土。其实从这三个字的话，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它的有一些特质是怎么样的。像风的话，它其实是流动的嘛，比较轻的。
是。
那火的话呢 ，Fanny， 你觉得火是什么特质？
火就是会比较燥啊，也会比较快啊，
比较热，热性的。
是。
对啊，那土的话，它其实就是比较稳定、
稳
固
的
感觉。
嗯，
所以它会有结合，但是。相对来说土的话，假设过多的土的话，它其实会让你变得比较沉重，
是，
这是负面的讲法，或是你过多的时候其实就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假设你的火过多的话，它会怎么样？你可能就会感觉你刚刚讲的暴躁，
很燥，对，
燥热，
对。
那风的话，假设风太多的呢，
嗯哼，
它的状况它可能会变得比较干燥，
是，
然后它也会变得比较急。所以阿育吠陀其实他在谈体质的时候啊，他觉得每个人的体质都是独一无二的。假设我跟您都是 Pitta 体质的人好了，
是，
但是我们 Pitta 所占的一个比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造就我们两个是不同样的性格，不同样的体质的人。所以不过在这个大架构上面的话，假设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 Pitta 体质的人，然后我知道我的体质它会比较有燥热的倾向，因为火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我在某些季节，然后甚至我在食物的选择上，或者是我做的活动，或者是我的日常生活的形态，我就应该要去意识到说，其实我的火的本质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不能再让我的火的本质更多。所以也许我在夏天我就不适合吃太辣的东西，
是，
它这样的话会让我的火这个本质更多，而导致了我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产生在身体上面的话，它可能就会容易冒痘痘
啊，
或者是你比较会有皮肤发炎的一些问题。
是，
那在性格上面的话，它可能就会让我觉得很易怒，容易很暴躁，然后很容易生气，会有这样等等的状况。所以我们会谈体质的话，其实就是让大家去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才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运用你的智慧去应对这个世界，这个环境。
是，也比较了解自己之后，也比较知道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从饮食啊接触的环境啊来怎么样的去照顾好自己，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
老师，那这样子您就是从接触认识学习到实践这样子几年下来哈，您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会吗？
在这几年中，其实我觉得呼吸法对我自己在心理上面的稳定帮助是非常大的。
哇，
那因为很多人他们练习呼吸法，他们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是在你身体上面会有些帮助，但是其实我们待会也可以谈啊，其实我觉得他在心理上面的帮助其实是很 我觉得是有更大的力量。
是是是是是，这我很认同。嗯，我平常啊，我平常也都非常的大力的鼓励周遭的朋友，还有包括舒适里的朋友也应该都不陌生。我经常会鼓励大家要记得好好的缓慢的呼吸，尤其如果说呢可以运用一些呼吸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嗯，没有错。有一句，在帕特加里瑜伽里面的话，他其实有谈到一句话，他就讲说，当你的呼吸它是比较游移的时候啊，你的心智它同样的也会比较不稳定。
是是，
但是当你的呼吸很稳定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智就会随之而稳定。
是 是, 是，
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个道理去实践它之后，我会发现说，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压力，然后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当你理解呼吸法它对你的帮助的时候，你知道呼吸跟你的心智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你的呼吸去管理你的心智，让你的心智可以平静下来。这件事情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嗯，因为我们每天的状况是真的很多。
真的，难怪我们有这么大的共鸣，因为对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也的确是如此。所以啊，在这里啊，还是再次鼓励舒适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听的话，真的要好好的重视呼吸这件事。那待会我们也会请 Stacy 老师呢来帮我们多做一些说明，可以运用哪一些呼吸法这样子。
嗯，没有问题。
那刚刚呢您有提到说，在接触到阿育吠陀以前呢，您是从事管理跟行销方面的。
对，没错。
是是，那一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那个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我想在做行销这个工作跟管理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每天会面对到非常多的人事物，
好，
然后
很多挑战。
没错，没错，
对对。
所以在整个上班的过程中，在工作的过程中，你的基本上你的脑筋是会被填满，而且甚至你必须要多工处理很多的事情。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脾气会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定。
嗯，
就是有时候遇到某些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情绪，所以你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表现的方式。指的就是说你可能会好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可能会骂你的就是脱口而出了，就是你可能会生气，然后或者另外一个方式的话你会压抑。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工作很忙碌，但是你会觉得你的工作就只是为了在谋生而已，它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很年轻，所以他可能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够了。
是是是是是，
对啊。不过在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瑜伽哲学跟阿育吠陀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其实就是你的生命中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其实你跟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
是是是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我会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单位，因为我们需要跟不同的单位去做配合嘛。
是啊，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其中一个单位的一个老师起了冲突。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个职位不应该做的事情，
年少轻狂啊。
对，也许是或者是我觉得我的压力已经累积了太久，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情绪。
是 是, 是，
所以我那次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意外，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跟那个老师的确是在言语上面起了冲突。
是，
那
是
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啊，我觉得我有自己在反省啦，就是我觉得身为我当时作为一个主管的角色的话，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有一点不是那么的适当，然后
是是，
对，我让我的同事们也会觉得说我这样的处理
是
可能是有点失职啦。所以在那之后的话，我对于情绪管理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 EQ 很高的人，但是当你 EQ 很高的人，我一直觉得是啦，也许我是压抑。但是后来想想的话，我可能是把我的不满或情绪是之前是用压抑的方式压抑下来。
是。
那后来有上了这些课程之后，我比较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当你发生了这个情绪之后，你要第一时间你应该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稳定下来。当你稳定之后，你比较能够 站在大家我们常讲的话就是说你会抽离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下你当时的心理的状况跟你的身体的状况跟你情绪反应，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你比较能够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你自己的当下的一个情绪感受，然后你会知道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做是比较好。
是 是, 是，我想这个状况应该是许多人都会有的，算是问题啦。是，
嗯，
所以老师你会具体怎么做呢？
所以我当时在接触呼吸之后呢，我觉得第一步的话是要先让自己冷静跟稳定下来。
是，
所以我觉得呼吸这件事情对我的帮助很大。那其实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呼吸法，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你在办公室在位置上就可以做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会去调整我自己的呼吸。
嗯哼，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当你在调节呼吸的时候，你的专注会回到你呼吸上。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脑袋的话就不会这么执着在某些你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执着在你的情绪上。
嗯嗯，
所以你让你的呼吸带着你的思绪去走的时候，你比较很能够很快速的稳定下来。
嗯，
所以就是我跟Fanny都会觉得说，其实呼吸是一个很好的，不止在对身体跟心理上面，其实都有很正面的注意。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嗯。所以第一步的话，它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先稳定下来。
是。
那第二步的话，第二步其实我是这几年我才慢慢的有体会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推的是瑜伽哲学跟阿育吠陀，所以我这边特别有谈到的是瑜伽哲学。我觉得第二步可以让我能够抽离自己，站在一个外面的一个角度去看我自己发生的状况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透过知识的补充而来的。
是，
嗯，所以因为在其实在瑜伽里面的话，它也有一个它是在所谓的在知识的一个传递。
是，
那
是
透过知识的理解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可以做一些修行跟你自己做一些修身养性的一些作为。
嗯嗯嗯，
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对我年纪慢慢大了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是经过那个岁月的累积。
对对对，
忽然听到你说年纪渐渐慢慢变大的，我也想到在课堂上看到你还是那么年轻，有点连不起来，所以噗嗤一笑，真是请见谅。
感谢感谢。
所以说我们首先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关注呼吸，其实用关注呼吸反过来可以反馈我们慢慢冷静下来。
嗯，
对，
没有错。其实呼吸法的话我们刚刚讲过，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呼吸法的第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
是
说它可以让你稳定，
是，
然后透过你的呼吸把你的意识带到你的呼吸上之后，你的脑袋会变得比较空，也比较干净。
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本来很杂乱的一些想法它会慢慢的会变得比较清澈一些。
是是 是, 是,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您现在主力想去推动瑜伽呼吸法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事情。
嗯，没有错。那
对，
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瑜伽这两个字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是，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瑜伽它就是做一些体式啊，然后做一些呼吸法或者是一些洁净法。但是其实真正瑜伽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合一的意思
啊。
那
是，
所以合一的话它其实需要合一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一个构成一个人的四个部分嘛，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感官跟你的真我。
是，
这四个部分达到一个合一状态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瑜伽的目标。
是，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体位法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接近说让我们跟我们的真我可以到合一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是通过你的一个动作的稳定，然后通过你的动作持续一个动作稳定停留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慢慢把你的专注也是收回到你的身体各个部分，你会感受到你的手有点酸啊，然后你的指尖有点麻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专注会从外在收回到你的身体里面来。
是，
所以体位法是一个方法，那同样的呼吸法也是哦，
是，
呼吸法也是透过我们刚刚有提到透过你呼吸的调节，你的专注会从原本向外面这个世界收回到你自己内在里面。
是，如果说一般我们说瑜伽呼吸法、瑜伽体位法，或者是一般大家许多人可能直接把瑜伽当作是它的运动之一，好，其实都很好。 可能粗浅来看的话，就是说哦，这些方法是来自于瑜伽里面有提到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再来做练习，这样子。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瑜伽本身这两个字就有它的意涵。
嗯，没有错。
那对，那它不只是来自于瑜伽的方法，它其实瑜伽它也是一个次第，一个状态，让你真正的所谓的合一的一个状态。
嗯，我们自己在学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帕坦扎里瑜伽，它其实叫做八支瑜伽，
是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于其他的瑜伽的方式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比较传统的一种瑜伽的一个形态。
嗯 嗯，
它指的就是说呢，这种帕坦扎里瑜伽的话，它其实是针对生活在一般社会中的我们的，它不是、你不需要去修行，你不需要去。到某个深山上面去做你自我的一个修行跟练习的，它是适合在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人的，
是，
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方法我们可以说它比较温和吧，因为它其实是有步骤性的，但是它最后瑜伽他们不同的流派的瑜伽，他们其实最终应该要达到的同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达到一个 Samadhi 的一个境界，
是，
那 Samadhi 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字，它其实就是一个合一的状态，
是，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觉得说你跟你自己的内在的真我，甚至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跟整个世界，就是外在的这个整个宇宙，他其实都处于一个合一的状态。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瑜伽它的这个合一这个概念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啊。
哇，那现在可不可以请那个老师哈，就是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呼吸法，平常就可以做。
呼吸法的话，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哈。那呼吸练习的话，它其实是非常容易的。那它而且它是随时随地，甚至你在坐公车、你在等车的时候都可以进行。
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
没错，没错。而且你可以坐着做，你也可以站着做，你可以在任何的状态下都可以做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透过呼吸的一个专注的练习，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管是站着或者坐着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把背部稍微挺直，背部稍微打直，然后我们肩膀放松，然后也是面部表情放松，然后我们会先把眼睛闭上，如果可以眼睛闭上的话是最好的，你闭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先观察一下自己的呼吸，我们就是维持自然的呼吸，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的鼻腔的吸吐，我们这个时候嘴巴是闭起来的，我们透过鼻吸鼻吐，好，所以你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呼吸之后，现在呢我会让你我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意识跟着你的呼吸带到你心窝的位置，然后当你吸气的时候，将你的意识从你的心窝带到你眉心，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将你的意识顺着你的呼吸从眉心带回到心窝，然后我们吸气，意识从心窝带到眉心位置，然后我们吐气，将意识从眉心带回到心窝。我们可以持续这样子的练习几个回合后，
我都舍不得张开眼睛了。
好，所以这个练习的话，它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它非常的有力量。
是，
大家应该很有感受哈，就是说，当你真的可以跟着这样子的引导语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的，你觉得你的耳朵好像跟外面的世界是稍微有点分离了，
是，
就是你好像对外在的声音没有那么的敏感了。
而且我发现啊，老师你刚刚在跟我们分享你的那个呼吸练习的时候啊，然后你的很自然的那个导引的语调就出来了，所以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是成为一个老师。
其实我们跟着法师老师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单位叫做 Energy Asia，那
是
在 Energy Asia 的话，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培训了一些老师哈。那有些老师的话，他是专门是瑜伽老师，他就是说他体位法也可以做，他的呼吸法也可以做。 那有些老师的话，他是专门针对呼吸法的一老师这样子。
嗯哼。
那我自己后来的话，其实我是比较专注在呼吸的教学这一块。
是。
那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跑一些高龄者或者是社区等等这些地方。
嗯，
对，这些长辈而言的话，你要让他们做体位法，可能他的环境不适合，他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可能也没有办法负荷，没有办法很合适。
是是。
但是呼吸法的话，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以，但是他其实是很有 power 的，他的 power 不亚于你身体的动作。
是。
所以。
阿育吠陀和瑜伽是最古老最全面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由 Vasanthi Pillai 老师所创办的 Energy Asia 提供综合课程，从阿育吠陀和瑜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心灵整体，只要透过学习，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疗愈师。如果你已经学过瑜伽，你一定知道呼吸法的重要性。如果刚想踏入瑜伽学习领域，并且想以身心灵健康为目标的你，呼吸法学习可以让你了解到何谓真正的瑜伽。瑜伽是将身体、感官、心智和真我连结的过程，更是需要终身学习的领域。这是一堂不容你错过的呼吸法线上课程，不只是呼吸法的实作，更是瑜伽哲学的认识。无论你是初次接触瑜伽，或者已经是瑜伽老师，课程都很适合，真心推荐给你报名参加哦。让我们一起透过呼吸法管理内在的 prana， 加强外在的 prana， 和内在的真我产生连结，朝着瑜伽合一的目标迈进。我会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书室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都放上连结，方便给朋友们参考，欢迎朋友多加关注使用哦。
嗯，后来的话其实我是非常，因为我自己自己练习过呼吸法之后，我会觉得它其实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所以后来的话，这段时间的话，我其实都是非常努力的想要从事这个呼吸法的推广跟教学。
嗯嗯嗯嗯。所以说除了去社区来帮助一些比较年长者之外，您平常您也会开一些课程，是否老师吗？还是说一般民众朋友都可以来学习跟练习的？
嗯，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脸书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课程，我们都是非常欢迎，不管你有没有瑜伽的基础的，
是
其实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课程。因为我们的内容我们比较遵循传统的一个瑜伽的精神的，
是，
所以从中的话，就算你之前学过呼吸法，你学过体位法，其实你从我们的课程中你还是会得到一些新的，不管是新的知识跟新的观念跟一些正确的知识跟观念的。
嗯，
所以我们都非常欢迎，不管你之前有没有瑜伽或阿育吠陀相关经验的人都可以来参加。
是，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是我现在的课程内容的话，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呼吸法的课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于哲学类的一个课程。
是，
我呼吸法的课程的话，今年的话应该会是在四月五月的时候会再推，它其实就是一个线上的课程。
是，
那
是
这个线上的课程的话，它其实我们会学习到七种不同的一个呼吸法。
嗯，
那七种呼吸法的话，它其实也会搭配着理论，就是你的呼吸法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要学呼吸？呼吸的重要性在哪里？
嗯，
然后搭配着呼吸法的实作练习，总共会有八堂课。那第一堂到第七堂的话，我们都会各学习一种呼吸法，然后跟一些知识跟观念。
是。
那到第八堂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时间，我们会从第一个呼吸法到第七个呼吸法，从头到尾带你们做一次。时间的话可能会是30到40分钟，那会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体验。
哇，好棒哦。每一次都是大概40分钟左右的课程吗？
没错，
40到45，都是线上。哇，这真的是我也非常非常大力的赞同像这样的课程。它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打破地区性，然后二方面可以在线上推动呢，那就表示其实它的操作是容易的，只要你掌握了要领， 自己去做练习也都是非常安全的。那不仅自己会有帮助，你还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你的好友，那大家一起来做呼吸法的练习。
嗯，没有错。我们介绍这七个呼吸法的话，它其实是透过线上的话，你可以去练习，不会有太大的危险的，因为它的在教学上面，还有你自己在实作上面的话，它的困难度比较没有那么的高。
嗯，
所以但是呢，他们这七种虽然它难度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七种的组合式的话，你会从前面的让你非常的有怎么讲，你的体验会非常好，然后到最后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很放松，但是你同时会是非常的清醒的。
是
这是一个很棒的连续的一个体验啊。
哇，我好期待哦。平常啊，我们因为比较忙碌，那呼吸的练习或者是呼吸法的那个操作呢，它可以善用，我们可以善用一些碎片时间来做。那如果说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刚刚说整个半个小时哦，都可以做一些认识它，然后还可以跟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去实际的练习，那我相信那一种感觉会非常非常棒，那也会非常有感。
嗯，没错。如果通常的话，我们带40分钟啊或30分钟的一个呼吸法练习的话，到最后大家都会非常的有感觉，你会觉得自己的很有能量，而且你那个时候的你的精神的话其实是会好的。
是哇，好期待哦。我第一个报名。
欢迎
还没PO出来，但是我有内线消息，我第一个报名。
而且呼吸法练习的话，其实你只要上完这个课之后，你自己随时随地，等于就是你把这个工具带回家了，你想要随时做这个呼吸法练习来帮助你自己，其实都是非常方便
的。真的这就是我也非常非常赞同，真的去推动呼吸法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尤其现代人，我们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忙碌紧凑。好，那不管就像您刚一开头说的就是不管说我们身体的状况生理状况怎么样，就是心理压力跟紧凑是非常有的，很紧绷。那呼吸法的练习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其实的确是从放松开始。好，就像我们之前也有就在学校里面我们有聊过哈，呼吸的时候啊，它对于我们的那个神经元，对于对我们的交感副交感神经都是直接作用的。对，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呢，第一步有感就是在这里放松，
没错。
然后接着呢，透过你持续一段时间是连续的练习的时候，因为氧气进入身体，然后在我们身体透过有效的一个交换，因为我们做一些呼吸方法好来做它有效的交换跟运作之后，你会发现说平常呼吸可能那些氧气不见得送到末梢这么多。
没有错没有错。
对，所以真的觉得很棒很棒。
所以刚刚芬妮讲的话，它其实讲的这种呼吸练习的话，它其实在身体上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肺活量。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在呼吸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的呼吸，我们不会用到肺最大的一个容量
啊。对，肺活量，对，
大部分人的呼吸都是比较短浅的。
对，
尤其是你长期处于高压之下。
是
但
是
其实透过呼吸练习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肺它可以在四个面向，就是上下左右前后的话，这几个空间里面它就可以扩张。
哦，这真的太酷了，太酷了。
所以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含氧量会是高的，没有错。
老师你知道吗，我要跟你分享，以前呢，我也是有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的高压生活状态，然后那个时候除了颞颌关节障碍以外，我的呼吸也大概只等到咽喉，连胸腔都不见得到达得了，那真的是很辛苦，
短浅。对啊，没错，
对，真的很辛苦。然后呢，然后胀气之苦，然后真的是好可怜哦，就有个气，就好像有个气球在腹腔，然后呢你呼吸又下不去，然后有个力量在体内相抵，然后呢每次都要用很用力的深呼吸来让自己好像可以多送一点气给自己。那后来呢，就是救赎了我那一种很辛苦的状态，也是接触了呼吸法开始。
好棒。
对，真的。
嗯，
所以您刚提那个在前面行销公司的那一个，不管是压力啊，或者是一个自己都很讶异自己会那样子暴走的状态，我是非常可以体会的。同道中人。
对啊，其实现在
真的
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家庭上，或者照顾小朋友或是长辈上面，其实都会有压力。
是，
那
是是，
而且现在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压力是造成疾病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是是是，
所以但是压力它其实没有办法自己 消失嘛，就是有些外层的事情其实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你只能从调节你自己怎么样去面对压力的这个状况，你要怎么样去应对它，
对，
从这里才去做改变。
是是是，好，那我想要多跟老师请教一下，您刚刚有说到 Energy Asia，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
Energy Asia 的话，它其实就是Vasini老师他在新加坡所成立的一个单位，
是
它是一个教育的机构，主要的话其实就是在亚洲地区，包含了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中国跟台湾。华人区域的话，我们希望可以推广阿育吠陀跟瑜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知识，就像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呼吸法的课程，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呼吸法跟呼吸练习这两件事情我们会搞混在一起。
是是是，
我们刚刚的话其实有试做一个眉心到心窝的这个专注的一个练习，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当时在介绍这个呼吸练习的时候，我是用呼吸练习这四个字，我并不是用呼吸法这三个字去说。
有有有，我有注意到
因为呼吸法跟呼吸练习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呼吸练习的话，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 breathing technique， 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方法的技巧。
是，
但是呼吸法的话，它用梵文，它有一个专属的梵文，它叫做pranayama。所以他们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作用跟不同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刚既然谈到了这个 pranayama 的话，我们可以来谈一下那什么叫做 pranayama， 就是呼吸法。
是，
它这个字的拼法是 pranayama，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我把它拆成两个字来看第一个字叫做 prana， 就是 prana。prana 的话它其实是指的就是一个生命的能量，
生
命力。
生命能量。
然后后面的这个呢 ayama 的话，它指的就是有几种说法，它可以是管理啊，它可以是扩展啊，延长啊，延伸啊，这样子的字眼。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字串在一起的话，它叫 pranayama， 它指的就是说它要管理，它要延长你的生命能量，生命力。那什么是生命力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人有身体嘛，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会很动作自如，一旦我们过世了之后，我们死亡了之后，我们身体它是不会动的了。
是，
那所以但是身体它还是存在当你刚死亡的时候，你的身体跟你活着的时候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有东西消失了导致我们的死亡，那个消失的东西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pranayama 去增强我们这个所谓的生命的能量跟生命力的所在。所以它不是只是增加我们的氧气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谈到的透过呼吸练习增加我们的肺活量而已，它其实是有一个更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的。
是是是是是是，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呼吸练习当做是一个初步尝试的一个练习，去熟悉某一个节奏跟方式，用关注的方式来也帮助心情稳定下来。
可以可以，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有教学呼吸练习就像是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些长辈的课程，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瑜伽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下就进入到呼吸法。
对，
我们就会先透过一些呼吸练习让你把你的专注带回到你的身体上面。
是，
我们就可以先透过呼吸练习让你可以稳定下来。
是是是是，哇，Stacy老师这样的补充我觉得非常好，也可以让舒适朋友呢多一些参考。我们平常说在碎片时间运用呼吸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呼吸练习，那你如果越能够熟悉那个技巧，对于后面想要再多了解一些呼吸法的一些练习跟方式呢，其实是会比较容易上手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没有错没有错，当你跟你的呼吸很熟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进一步就是再去管理它了。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话
真的
你就可以
真的
透过呼吸法这个工具去进行。
真的真的，我曾经有遇到一个朋友这样问我就是说 举个例子，我们刚刚说那个把那个意识关注、嗯、从心轮从心窝然后到眉心之类的这样子、嗯、然后他问我说意识怎么去关注它、
嗯、
什么叫做意识关注它、
嗯、
什么叫对、嗯、那我就反问他，因为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嘛，好，我就反问他说、嗯、那你知道什么叫一手丹田他说一手丹田练功啊，那你就是可能要，他忽然间愣了一下，哦，专注吗？他说对，
对，
就是专注
没有错，没有错，
是是是，所以我也非常认同那个老师您刚刚提的、嗯、你越熟悉他，你越熟悉你自己的呼吸，你就越能够掌握，然后去进阶，去享受所有呼吸法可以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嗯，没有错，
对，哇，真是太棒了。我们今天聊了许多，从瑜伽哲学、阿育吠陀来到我们对于呼吸法的一些分享。
嗯，
那想要问问老师呢，对于照顾自己的身心你有什么看法，以及你怎么做呢？
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被照顾的
啊。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就是说我们 一刚开始就谈到，就是说人的组成其实有四个部分，那最后的这个阿特玛的话，它其实指的是真我、
啊、
那这个真我的话，我们内在的这个真我跟宇宙的真我它其实是同一个真我，
是
只是宇宙因为我们的存在，宇宙将它部分的真我先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
是
所以这个真我它是有能量的，它有像是宇宙般的一个能量的存在，
是
所以当你相信这个观点的时候，当你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自己是有能量的，有宇宙赋予你这么大的能量，而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宇宙是会照顾你的。所以当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去比较不会害怕，或者是比较不会担忧。我认为说身体跟心理他们其实也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当你从心理里面去相信你有一些能量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被改变的。
是是是是是，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而且我也很有感。真的，
除了相信之外，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做法，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心、就是说透过呼吸练习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是是。
那除此之外呢，它对你的心理上面的压力的缓解，还有让你的心情稳定这件事情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我非常的跟你Fanny一样，我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一些细碎的时间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关注呼吸，调整自己的呼吸，
是
透过管理自己的呼吸去管理自己的心理，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其实你会知道说，你会体验到你自己身体的能量，知道说其实是你自己照顾自己之外，也会有别人在照顾你的。
哇、真的太棒了。我好期待老师的课赶快开始，有具体的开课的时间
快了快了，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脸书
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一句话来送给舒适朋友们呢？
好，我觉得这句话的话跟我开头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分享，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就是当你的呼吸是游移的时候，你的心智是不稳定的。但是呢，当我们学会把呼吸稳定下来，让你的呼吸是稳定而静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心智也会是稳定的。
哇，这两句话也是最触动我的部分。好，那因为我顿顿了很久，因为我深深的感动又非常的触动
谢谢
Fanny。好，那今天呢非常的开心 Stacy 老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真的也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清楚有关于呼吸练习跟呼吸法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但不管它相同不相同，只要有去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有做就会有效果，没有做就不会有感觉
没错没错。练习的话，我们刚刚一直都在强调这个时间它不需要很长，你三分钟五分钟三十分钟你其实你都可以做练习。
是是是是是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弹性，可以推荐给朋友们参考，然后不仅是知道还要去试试看，只要你亲身体验你就会很有感。到底本尼我呢跟 Stacy 老师呢为什么那么强调的要去推动大家都要来认识还要去实践呼吸法？
没有错，没有错。
那再一次谢谢 Stacy 老师来到节目中，那希望呢下次还有机会可以邀请老师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更多。
谢谢大家，谢谢芬妮，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对于照顾自己的身心， Stacy 老师说，我们每个人原本就是被照顾的，值得相信，可以安心。在面对日常诸多的挑战呢，我们可以用呼吸练习或者是呼吸法来帮助自己提升内在稳定。同时呢，《瑜伽经》里的这句话来送给舒适的朋友们：当呼吸飘荡时，心也会摇摆不定；而当呼吸安定时，心也随之安定。就像我经常和朋友们聊起，从关注呼吸开始，你可以就单纯的关注在鼻子一呼一吸之间的种种变化，也可以搭配节奏缓慢悠长的深呼吸，这是个很简单的方式。而且不管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例如几十分钟，或者是碎片时间，都可以练习。呼吸练习可以很轻松的成为自己最小的可行方案，这种关注是不需要费力的。当我们温柔的感受呼吸，是一种温柔的觉察，感受对于身体的变化，我们的心也能够被温和的带回，并且安顿下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到 Energy Asia 的 FB 关注开课讯息，透过很便利的线上课程学习正确的呼吸法知识和确切的掌握练习方法，你将开启一个非常珍贵的体验哦。非常感谢每一位在粉妮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用订阅赞助的实质行动表示支持粉妮舒适，这些支持鼓励就是粉妮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在舒适的每一笔赞助呢，都是一种能量和爱的滚动。也欢迎有兴趣并且愿意支持赞助舒适的朋友们一同参与，一起将能量凝聚越来越大的爱和力量，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在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我也会在粉妮舒适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粉妮舒适，就可以轻松找到哦。欢迎追踪，欢迎关注，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妮舒适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自我，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